四班的宪诗，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叫《见证耶和华的作为》。经文是在《耶稣雅记》的24章1-31节。我们今年以来一直是顺着《耶稣雅记》，一直来思想神的作为，已经到了《耶稣雅记》快要结束了。还有两节经文会放在下个礼拜讲，所以就把整个耶稣雅记在主日的时候一起分享，见证耶和华的作为。最近谭团龙牧师在做告别分享之礼，谭团龙牧师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长辈，我是在他的布道会90年代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1998年，在芝加哥地区的布道会，其实也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哦，没有，对不起，后面还有2000年的他也来了，但我怎么只记得这一次。在那一次的布道会当中门神呼召的，我还记得在那一次布道会当中他还说过，作为神的仆人在讲道的时候，你是代表神在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他在解释他为什么要站在高位上面。所以你会看到我每次讲道的时候我也站在高位上面，不是为了抬高自己，因为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你要跟你所牧养的弟兄姐妹见面，你不要隔着电脑隔着讲台。所以我就在我开始来到活水福音教会的时候自己带了一个增高器，所以每个星期天我1米8，平时是1米58，是因为我如果不站在这上面我就隔着我的视频看不到弟兄姐妹。这跟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有点关系，因为他在告别之礼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他说，我这一生不是在为主做工，一个80多岁的神的老仆人，在他快要结束他一生的服事的时候，他现在有时候上讲台要下去的时候都有人要拿把他扶着慢慢走下去，80多岁了，他做完告别之礼之后他就要退休了。真的让我从他身上看到4个字，什么叫年纪老迈。这样一位一生服侍主的神的仆人，在他做告别之礼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生不是在为主做工，难道他这一生所做的工都是为自己吗？还是为名利为钱财呢？他说不是在为主做工，因为我是在看主工作，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成就，所有的工作都是主在工作的，不是我们在工作，我是在看主工作。虽然他所牧养的教会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教会，4000多个人的教会，虽然他走遍世界各地，凡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他都到过，去开布道会，去做为主做见证，但是他说他不是在为主做工，而是在看主做工。我曾经记得他跟我说，那是在布道会，不是个人，个人我没跟他说过话，为什么主日的讲台要放在中间？因为神的仆人是在传讲神的话语，是透过神的仆人传讲出去。有一些教会会把讲台放在旁边，因为他们是在 见证神的作为。今天我们所要用的经文是另外一位属灵的长辈的临别证言。在这段临别证言当中，也正是如此，他在第一段的时候，他是以先知的身份在传讲神的话语。第二段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见证人，他在见证百姓以神立约，双重的身份。许多时候我们也都是传宗身份，当主耶稣要我们去领人归主的时候，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去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在传讲神的话语。当我们领人归主，我们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证人在见证神的荣耀，在看神的工作。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有31节的经文太长了，所以我精选了一些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稣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耶稣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又把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灾，然后把他们救来。我领他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是耶和华。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赐给你们的地土，非你们所知制；我赐给你们的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地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行，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断不敢离去耶和华去侍奉别神。耶稣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做见证。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耶稣亚就将这些话写成的律法书，又将一大块石头立在圣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耶和华这石头可以给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认的儿子耶稣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就是以法莲山，在加直山的北边。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与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是耶稣亚最后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对以色列人所说的最后一段话。首先在这段话当中，他首先 回顾神的作为。在这段经文当中，约书亚是代表神对以色列人说，所以我说约书亚是以先知的身份，因为他提到神的时候甚至以第一人称我，除了二十四章的第七节的上半段，约书亚是以先知的身份回顾神如何拣选拯救和帮助以色列人的。当他面对这一群，按我的理解说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好的、最顺服神的、蒙神夸奖的这一群人的时候，他还是带领他们回顾神一路的引领。首先从神拣选列祖，使他们脱离拜偶像，神拣选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的，他特别提在这里特别的提醒说，亚伯拉罕的祖先是拜偶像的，神拣选他领他走遍迦南地，并且使他的子孙众多，且要赐福于他们。这所有的拣选都是神的恩典，并非亚伯拉罕做了什么配得神选中他们，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自己离弃了偶像的崇拜，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做了多么好的事情，不是亚伯拉罕有多么对神有多么大的信心，或者做了什么成就多么聪明，不是的，就是因为神要选他，就是因为神要赐福于他的一族，就是因为神要借着他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也是为着我们在座所有的人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所以神就拣选他，拣选他之后就带领他离开原来拜偶像的那个环境，神也让他走遍了迦南的地，也赐福给他，祝福他，让他的儿子、儿孙、子孙后裔如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子那么多。为此是为了来拯救万国。不仅如此，神也拯救这一代以色列人的父辈，使他们逃离奴役之苦。因为神听到以色列人的哀求，神带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来又把这一民族的人带到埃及去，让他们去埃及，在那边生活四百年，在那边受尽了所有的磨难、历练，塑造成一个很特别的民族。接下来神就差遣摩西、亚伦拯救他们。神差遣摩西也非常的特别，神选中摩西是在以色列人遭遇最艰苦的时候，人们要灭了他的时候，神的拯救不是马上的，又要等八十年哦。那个时候都要灭的，还生男孩的时候都要处死的。在人看来是很艰难的情形之下，神把摩西移民到埃及的皇宫里面去。为什么要进入埃及的皇宫？因为埃及当时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科学是最高的，学问是最好的。神把他带到埃及的皇宫里面去，去学遍埃及所有的知识，有点像我们今天为什么来美国。我们教会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移民到美国来这边做什么？不是来这边开荒种地的， 我们来这边是来求学的，要学习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尖端的知识，所以我们来到美国。当时神把他摩西带到埃及的皇宫里面去，也是让他学遍了当时最最好的学问，专备了40年之后，摩西觉得自己可以大干一番事业了，他要拯救他的民族了。这个时候神反而让他在旷野40年，40年受尽磨难，从一个认为是最厉害的人，要拯救以色列的民的人，变成一位拙口笨舌，这不是别人批评他的，他自己都这样说的，拙口笨舌，什么都做不了的事情，胆子越来越小了，到80岁了，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这个时候神兴起他，也让他的哥哥，一说哥哥就比他更老的，一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整个的过程也是神的作为，神建了10灾，让埃及人认识耶和华神，神淹没埃及人。有时候我会想，摩西为什么会走迷路？摩西是在旷野寻的旷野40年的人，在那边牧羊。什么叫做在那边牧羊？我去了蒙古之后，我就更能理解什么叫在那边牧羊。我们说我们要去找那个牧区的教会，他们说黄牧师这太难了，没办法。我说有什么可以难的，现在都有电话嘛，都有 GPS 嘛，哈，你有什么见不得人那不让我看的？没有，因为联络不上，走到哪里都没信号了。因为他们接下去哪里有草他们也不知道，只能这边草吃完了就赶到下一站去嘛，那边有草，哪里有草就赶到哪里去嘛，你找不到的。但是他们都找得到，因为他们看着星星就可以找到嘛，哈，所以我们找不到，他们可以找到，他们都知道路。所以我们请了个向导开车，那个弟兄是走遍蒙古22个省的人，他可以找到。我们都看看的都是车开过去压出来的，他可以找到方向，就找到那个地方。哎，摩西是在那个环境当中40年的，他应该对整个的旷野应该是很了解的，因为他也是牧羊，他也是哪里有草赶到哪里去的。那为什么会慌里慌张的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走走走走走到红海边上，走到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这真的是把以色列人引到死路当中去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领袖？迷路的领袖？不是的，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把人放在那个绝境当中，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你要怎么死自己选吧，泡水而死比较快一点，可能像我的体力3分钟，还是回过头刀剑加身而死呢？征战一番，但是可能也坚持不了半个小时吧。怎么死？当人在尽头的时候，神的作为就出来了。神让大风刮了一个晚上，分开洪水，分开海水，露出旱地，引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然后追兵来的时候就合起来了， 把埃及人泡在淹没在水中，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人没有做什么。所以耶稣呀，带领这一群以色列人回顾神如何拯救他们的父辈，使他们逃离奴役之苦。如今站在会幕面前的许多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因为那些成年的时候离开的都倒闭的，可是还没有成年的，他们那40年之后就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虽然他们当时还是孩子，但这些大事并不容易从他们的记忆中忘记的。当他们一被提醒的时候，还是能够记起来的，这是他们经历的一部分。接下来耶稣呀又帮助他们回顾，神帮助他们使他们得住应许之地。述说完古时候，简论过父辈，接下来回顾他们自己所经历的，眼见亲历神在埃及旷野及迦南对他们的帮助，他们是如何过约旦河的，如何不费一刀一枪使耶利哥城倒掉的，如何背逆神不听神的话，埃城的战役失败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亲身所经历过的。而在这一切当中，以色列人自己做了什么？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并非以色列人做了什么配得神为他们所做的。以色列人现在所享受的一切都不是他们做工而得的，他们有点是不劳而获的，这一切都是神赏赐给他们的。所以圣经说，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的地土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的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在整个征伐迦南地的时候，神只带领以色列人摧毁了耶利哥城、埃城跟夏所三座城市，其他的城市都保留下来了。有一些城市果树要烧掉，但有一些城市所有的东西，很多的东西留下来给他们。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功劳，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耶稣呀，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要带领以色列人回顾这些神的作为呢？因为人无论是在安逸的或是遭遇不顺的时候，都很容易忘记神的作为。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当我们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非常安逸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功劳，都是我很厉害，都是我当时选对了这个学校，选对了来到美国，我选对了妻子，选生对了孩子，想好了工作，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都是我努力得来的。我们现在有这么大的教会也是我们拼下来的，我们很容易把神忘记了，这是我的，都是我自己的。耶稣呀，就在这里面对的是这一群，那个时候国中太平，没有征战。耶稣呀，很担心他们会把所有的功劳都归到自己身上，忘记神的作为了。耶稣呀，也知道接下来他们要经过遭遇一些逆境不顺的时候，人在逆境不顺的时候会做什么？抱怨 埋怨，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地好了。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了，哎呀，神太忙了，70亿人口在那边，神忙着传福音都不照顾我了。我们会忘记神的作为，我们会要按神按着我们的方式方法来做，而不是按着神的方式方法来做。我们忘记神了，所以耶稣要在此特意由远及近的回顾神在以色列中的作为，提醒以色列人莫忘神的作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什么配得纪念的，也许有一天记下来，也就是某某某生眼众多。记到黄多赤牧师的时候，连这个都省了，因为到现在都还没生出来。什么有什么配得神纪念的呢？没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耶稣呀，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回顾神的作为。回顾神的作为的目的是什么？那下文就是他主要的目的，接着就引领以色列人以神立约。因为我们是被神选中的，我们愿意敬畏神，愿意顺服他，愿意遵循他的命令，我们要以神立约。所以耶稣亚就引领百姓以神立约。耶稣亚回顾了以色列的历史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引领百姓以神立约。耶稣亚此时作为百姓跟神立约的证人，他的身份调整了，之前他用我用第一人称来诉说，他是以先知的身份传讲神的道，接下来在立约的时候他就退到旁边去，作为一个证人，提到神的时候是以第三人称来表示耶和华，提到百姓的时候是以你们而不是我们，他没有加进去了你们，所以他是一个证人的身份，他来作为见证者。首先他以身作则引领百姓，如果我们单看第十五节的下半段似乎很消极很自私的，我从小就看了这节经文的，因为我外曾祖父的家里面有一个牌子写着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走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庭去参加小组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家里面会挂着质疑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自己的父母的家也挂着一个质疑我和我的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我们不看上下文的话，我们会看到耶稣也好像在说你们要怎么想我管不了，但是质疑我和我的家必定是侍奉耶和华，好像很消极，好像很自私哈。可是我们要思想，耶稣要是面对这一群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做得最好的这一群百姓，他怎么有可能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我不管你的。如果我们去看上文的话，意思就会不一样了，不是消极的，而是很积极的，并且这个积极是要带出来告诉他们，做出选择之后我们要付出我们的行动的，因为做出的选择我们要面临的是我们昨天晚上音乐布道会的主题窄路欢歌。你选择的是要进入窄路的，你选择的不是进入阳光大道的。所以他先回顾了历史中神的保守， 引领他们，接着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这是大前提。大前提之后呢，吩咐他们要呢，但不是说来呀、差派300个大汉把所有的人绑起来带到会幕里面，你们一定要进去侍奉耶和华。不是的，他让百姓自己选择，他命令百姓，吩咐百姓要选择侍奉耶和华，但是将选择的权利给他们。你们是不是要选择侍奉耶和华，还是选择回去大河那边去侍奉亚伯拉罕父亲他们的，还是跟随你的祖宗亚伯拉罕来侍奉耶和华？你们可以选择的。或者你们就选择你们现在所占领这一地的这一民的神，亚摩利人的神，你们去侍奉他也可以。但是呢，我是要选择侍奉耶和华的，这是我的选择。你们要怎么选，我把权力交给你们的，你们要自己去选择。做出选择之后，你就要去承担那个选择所带来的责任跟后果。这也是神一贯的做法。神是有能力把我们绑起来的，有能力用强迫的方式让我们来敬拜他的，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把那个选择的权利都是交给我们的，神要让我们心甘情愿的选择。耶稣呀，只是效法神的作为，然后他做出一个选择，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选择这一条路，你们要选择，每个人自己做决定。选择完之后，你就要为自己所选择的付上你的责任跟代价。所以接下来百姓就愿意侍奉耶和华。百姓的选择，因为这一群百姓他们经历了与神同在保守的带领，他们深深的知道让神来带领他们保守他们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在这种情形之下，哇，如果是我的话，高兴哦。因为昨天晚上我就很高兴，因为昨天晚上布道会之后就有3个人走到前面来哦，哇，节制信主了，悔改归到神的名下。我在底下那个时候偷偷的笑哦。后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又有2个人来要给沙龙牧师哦，我高兴的笑了。为什么？因为有人要归到主的名下嘛，哈。哇，很高兴。可是呢，耶稣也不是哦。耶稣呢，反而提醒百姓，他们要立约，但耶稣呀没有开庆功会。任何人听到百姓要侍奉耶和华，理当高兴而已，理当高兴的。可是耶稣呀反而挑战他们，告诉他们说：“小心哦，这条路不好走的哦，要小心哦，你这个选择。”弄不好会带来灾祸的哦，很不一样哦。耶稣呀所说的很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圣洁的神不容许犯罪的人，因为你所选择的是侍奉圣洁的神，因为神是忌邪的，不容许第三者介入。其实忌邪的就是嫉妒，那我们的神为什么会是嫉妒呢？任何一个婚姻，任何2个彼此相爱的人，绝对不容许第三者插足的。你只能有独一的真神去侍奉的， 你所要选择的是独一的真神，容不得在你心里再钻入别的。如果你再去侍奉别的神，如果你再去找寻以前的或旁边的，那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要侍奉耶和华的。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侍奉神确实能蒙神的祝福，可是如果不能专心归向神，却会带来灾祸的。这是圣经这段圣经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的主题是窄路欢歌。如果你对信仰不认识的话，如果你不了解神的心意的话，你会觉得窄路如何欢歌，你会觉得不合逻辑的。窄路怎么可能有欢歌？窄路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神没有告诉我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阳光大道，神乃是赐给我们一条窄路。在窄路上面会遇到荆棘的，会遇到磕磕碰碰的，会遇到一同走路的时候太窄了，你挤我，我挤你，内部会有摩擦的，会遇到来自于外面的逼迫的，会遇到逆境的。可是这条路是通到永生的，只有这条窄路才可以通到永生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是一条阳光大道，告诉我们说那阳光大道，那个大道宽的是到永行里面去的。如果信主之后你是为了这个，你要小心你的信是否是合乎圣经的信。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确实在这个社会上当中会让我们看到要欢歌是要大道的。我们看到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所谓的荣华富贵，为了所谓的好处，不知廉耻，贪赃枉法，干尽坏事，扭曲事实，不敬畏神，做他们任意妄为的事情。确实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可以非凡腾达，可是至终呢，走向的是怎样的道路，怎样的结局？而如果你要顺服神，你进入的是窄路，你要面对的是挑战。可是就像昨天晚上的主题说，窄路欢歌，因为有神的引领，神的保守，我们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有欢乐。最近几天跟经济或敬拜团队有很多的交往，从他们身上我就学习到很多。这一批年轻的服侍神的年轻人，所以昨天在音乐会的时候我就拿出我的手机来，就把我的感受写下来。因为沙龙传道说到他们在创作初期他们的音乐是比较悲情的，周三两个礼拜前的周三晚上祷告会之后我们在那边分享，他说悲情的，他说八零后的人都很悲情，因为读大学的时候要自己掏钱了，等他们要掏钱的时候读小学不用钱了，但他们要结婚的时候 房子已经不是分配的，要买了，房价都涨了，什么都不行。我说八零后很悲情，我们六零后更悲情，因为我们要读书的时候没书读，读完大学之后找工作的时候工作要自己找了，不是分配了啊。结婚的时候计划生育，等我们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放开二胎了。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你什么都悲情的，是吗？不管你在哪一代都是悲情的，你如果你看这个环境都悲情的。可是他说他们的音乐一开始都很悲情，但是他们的音乐是在不断的提升，跟他们里面一样提升的。后来越创作，因为越服侍神就越欢快，越服侍神就越感受到服侍的喜乐，所以他们后期的作品就越来越欢快。原来是可以有欢歌的，所以他们的题目，这次的题目是他们定的，这些年轻人定的，载入欢歌。当你越服侍神的时候，虽然会有磕磕碰碰，虽然会有一些不顺逆境，虽然他会遭遇到哇，好不容易成长到六十个人，一夜之间降回到三十个人，因为都毕业了嘛，学生工作都是这样的嘛，那种沉沉浮浮，但是在这当中他能够欢乐，因为有主的引领，有主的同在。所以耶稣要提醒他们要谨慎做出选择，是的，选择顺服神，因为要除去我们这些失意的东西，要除去来自环境的，要跟这个世界争斗的，有魔鬼的攻击，有属灵的征战，我们确实要遇到很多的逆境，但是我们最后我们会进入永生，那我们要谨慎的小去做出选择。百姓最后还是选择顺服神，他们就以神立约，并且彼此为证，也立时为证。立约就是要带来行动，那个约不是一个口头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结婚的时候立的那个约，有谁记得？有谁记得？还记得那个约？很多人一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个约就忘记了，不愿意去遵守，那个约只是一个摆设。但神在这里所说的，借着耶稣要所提醒的是，约就要带来行动，除掉偶像，做出宣告，把约的内容记载下来，记载之后就要去遵行，就要去遵行，并且也立时为证。这是当时立约的传统，表示此约不可动摇，恒久不变。这个约是不变的。接下来进入第二十八节，这是耶稣亚这段话的结束，第二十八节。然后呢，二十九到三十节就交代耶稣亚的后事，他活到一百一十岁，神就把他接走了。三十一节呢，是对耶稣亚记，或者说耶稣亚所带领的这一代以色列人的定论，这是盖棺定论。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一群人立约了之后有没有遵行？有。这一群人立约了之后，在长老的带领之下，他们继续的去侍奉耶和华。在整卷的耶稣亚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忠心，跟随耶和华，耶和华也在凡事赐福他们。以色列人的忠心在耶稣亚在世的日子里没有改变， 到耶稣亚死后，那些曾经与耶稣亚同工且经历过神大能作为的长老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人依然忠心的服侍耶和华。这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需要见证。耶稣亚向他们述说古时候以色列列祖经历神的见证，述说耶和华引领他们父辈脱离埃及奴役的见证，简述与他们一起经历神同在的见证，更是敦促他们彼此做见证，甚至立耶为实作证。这些见证帮助我们，帮助他们知道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帮助神的子民明白守约实施爱的神不只是一个宗教的观念挂在那边，而是在生活当中，更是帮助他们。这些见证呢，更是帮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侍奉神。同样的，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时常的去数算神的作为，我们要常常回头看神如何引领我们，回头看神在历史当中的带领，将我们自己的心历神，与彼此，与弟兄姐妹，与未信主的人去分享，彼此可以帮助，彼此可以安慰，多多的去为主做见证。神在历史当中使用许多的见证人，他们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帮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这些见证使得我们对神有认识，使得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使得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在遭遇患难逼迫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站立得住。但这些云彩我们是否愿意加入呢？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云彩的，我们也加入这个见证人当中，让我们可以加入这些见证人的行列，成为别人的云彩，大胆的去为主做见证，将我们所看到、所听到、所经历到神的恩典与人分享，彼此见证，成为彼此的祝福。这也是耶稣亚吩咐以色列人要做的，这也是圣经透过这段经文要让我们去效法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分享、去见证，然后我们就可以与众圣徒一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是否愿意呢？这对我们来说不难，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要做出一个选择，选择了之后，我们就要与神立约，我们要持守这个约，我们就愿意去遵循、去履行我们跟神的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神你的仆人，借着神你的百姓的见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可以守约的，我们是可以彼此做见证的，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经历神，彼此的在主你来侍奉神。我们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来开我们的口，让我们可以载入欢歌，让我们在经历各样的患难的时候，我们定睛在主你的身上，让我们知道神你要我们所走的不是阳关大道，乃是一条通向永生的窄路。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